候在你的面前，主，在你的，我必给你祷告。主，让我们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也和你的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经历这一堂，求你把你自己同在和笑脸赏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先继续来进来看特瑞莎和这个十架约翰到底他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留下了什么。那我想我们已经大概把特瑞莎都讲过了，不过我们很快再做个复习。那基本上来说呢，特瑞莎的一生，她的生平是对我们来讲比她的教训的帮助更大，因为她的确有一个好的榜样。不过这个榜样给我们看，一个人可以爱主，但是并不表示，并不表示他身上没有黑暗，啊，就是很多地方是和圣经和神的话是不符合的地方。但是你看，虽然这样，神可以在，这个修女的身上做继续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所以普通一般人讲到这个特瑞莎，都是讲到他的异象和异梦。因为他所以是奥秘派，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异象和异梦。他一生的异象和异梦大概是分两个时期，一个就是他刚刚进修道院的两三年，那个时候刚好重病。那么当然可以想得到，就在病的当中，有人就给他一本书，那本书就从此以后他就消了，就是操练怎么这个祷告。而这种祷告我们讲过是安静的祷告，不是出声的祷告。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进去了，就是他就，所以他告诉我们，当然在那段时间，如果把灵命分成四层的话，他大概进到第一层跟第二层，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那么大概呢，是到了他40岁到50岁的时候，那第二个阶段，那中间呢，慢慢意象大概就没有了。不过这一点哈，我现在这样讲的是。根据权威这样讲，就是说，因为这个写传记的人可能有一点的出入，但是，我相信说，这个有一个就是对于奥秘派很有研究的弟兄叫英格，那么英格弟兄呢，他根据他的观察呢，就是他这个一生就是两段时间，一个是修道院大概是21岁的，他不是背着父母背着父亲嘛，就进了修道院，所以这两三年，那么一病以后，他父亲要。照顾他，后来甚至觉得没有希望了，把他带回家乡，在修道院里面已经把坟墓都已经挖好了，结果没想到他活过来了，所以他就，这个是这一段，所以这一段呢，这是他的这异梦异象特别多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就消失，大概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中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开始大概有10年的样子。那么10年完了以后呢，就有20年他是不停的工作，马不停蹄的。我们说他，我们讲过那个他是改良式的这个加密山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又回到从前了，回到从前的那个就是意思就是又他们的意思就要回到圣经去，所以他就努力的到处。就16个修女院，然后修士呢，我们后来这个我们知道，十架约翰就和他合作，所以当然最后是因为十架约翰的缘故，所以到处都是，后来到法国，到通通都是，像雨后春笋一样，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忙碌，这个忙这个忙那个，所以你看见他到处指挥，他是个女强的人啊。那么到处指挥，到处组织，然后要买地方、看地方，然后呢要安排，而且要这个给一些规则，因为这些修女们需要他的帮助啊，等等的。他什么都做，自己厨房也下。所以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不是像普通人所说的一个人一修一与主交通以后就什么责任都没有了， 做妻子也不做了，做有父母亲也不做了，不是的，不是的。你看他不是这样，他呢虽然是修女，没有家庭的累赘，但是现在你看他觉得为了主的工作到处的奔走。但是你要做这些东西是要用你脑子的，需要这些的，所以很自然的，他看见异象异梦呢就慢慢的减少。所以这是这个懂得奥秘派历史的人一个分析，他就是说，你看为什么他们异象异梦那么多呢？就是因为他一直回到里面去。如果呢他忙碌了，在外面好像在世界里面了，但其实反而对他是个保护，那个反而是健康的。但是呢，如果你一天到晚就是把自己关起来，那么一直在那个里面呢，反而是不健康。所以他们有人说，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形。如果一个，他们说普通啊，一个修士或者一个修女，他说他们大概都经过这种情形，就是说一刚开始的时候异象异梦很多，这个好像呢，这好像圣灵是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他进来。那么让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没有就是你要学习凭着信心，不要凭着感觉嘛。那然后呢，到时候又有一波，然后呢，最后他才发现说，其实呢，一个人不应该不只要做玛利亚，而且呢也要做马大。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一个例子，同时是玛利亚又是马大的，就是特瑞莎，有人这样说的。那么他后面20年根本就等于做马大的。但是呢，我们说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所以这是许多人对于修士的一个误会，以为说，所以你去看有的，如果读唯物的书籍、唯物论的书籍的话，那这些人根本是万物中的渣滓啊，根本没有贡献，一天到晚与神有交恶，怎么会有贡献呢？所以我们去年还是前年去过这个法国，我们就到了我们说中古世纪一个最大的，就到现在还留下来完整的修道院，那么就是圣伯纳留下来的。那你去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那原来那个地方是欧洲金属工业的发源地，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就欧洲金属没有工，欧洲没有金属工业，他们就是因为与主交通，然后完了做什么？完了不是就没有事做了？完了以后他们看病，完了以后他们用那里附近的水利水流过来，用水流来打铁嘛，那是最早最早的，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叫做 practical mystic， 就是它是实用派的，它不是一天到晚就是这样，不是的。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有一点平衡的情形啊。那这个起码是特瑞莎的一生是这样。不过当然呢，最被人非议的地方，就是最受讨论的，就是他40岁到50岁那一段。他41岁的时候，他有一天读这个。读谁的传记？他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传记。那么读到奥古斯丁呢，在无花果树下，神就对他说话，结果他就得救了。所以呢，在他那个时候他就受感动，他觉得，哎，主如果对奥古斯丁说话，那么主也应该对我说话。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又开始看异象异梦。不过现在比较厉害一点，你知道，现在比较他有2年之久呢。他觉得他看见了主，他真的觉得他看见了主。那么他所说看见主，不是我们所说在灵里面看见主，不是，他是指着在他的感觉里面。不过他说他也说不上，有的时候又讲不出来，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解释了。那么但是呢，他解释他讲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描写他自己写的嘛，所以那个哎，你看漏洞就出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当他看见那个，就是说当他看见后来主的显现的，他怎么说，他把他自己显现出来，而且呢 it is painted after the resurrection， 就是说这好像他这个情形主复活以后啊，就有人把他画出来的。所以呢，读历史人就告诉我们说很清楚，就是说当他默想的时候，他一定是在一幅主耶稣的画面前默想。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说他看见异象，而且所谓异象他还说是 painted， 所以你就知道说很明显，你就知道说他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他当然他就有了这个经历。那么这个经历我们说过是2年了，这个2年之久，而且是一直不断的。那么他自己怀疑到底这个经历真的还是不真，所以他就去去那么。那么你知道，他如果有的时候他里面不平安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可能，他怎么？因为他觉得他被动嘛，而他觉得有的地方不正常， 所以他就去，他觉得犯了罪，犯罪就告解去了。那告解，那么现在问题是谁能安慰他呢？就神父就要安慰他。那么你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现在难就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看这个所留下来的，我们知道那是个完全混杂的情形。那么有的人说这是邪灵，你应该，所以他要认罪啊，他要被带过去。那么还有的人说，放心，你这是神，这是圣灵都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当一个人完全的黑暗的时候，就这种情形。你知道我们讲过了，就是因为整个的运动是一个反改革运动，就是反抗光的一个运动。所以当一个人自愿落在黑暗里面，那个时候你看见做一个奥秘派，比在马利路的改革以前做奥秘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在黑暗，这个现在是故意选择的黑暗。所以在那个里面他根本出不来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情形下才会有可能受欺的，不是不可能受欺。尤其你往里面去，还有我讲过了，那么他完全就受了这个传统奥秘派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与主交通的话，那么你的，我们刚才讲过，我如果有几个步骤的话，那么第一个步骤你各方面都是灵活的，到了第二个步骤，你真的深入与主有交通，就是安静的祷告的时候，那慢慢慢你就发现你平安了，就是说你没有挣扎了，你的意志就消失在神的意志里面，所以意志就消失了，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在他们奥秘派人感觉不像我们今天觉得人是灵魂体，不是，我们今天人是灵魂体，不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所认为的。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悟性，一个东西呢是记忆，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意志。所以意志、悟性跟记忆，他们就这三个东西。那么想象 imagination 呢，是在这个悟性跟记忆中间的东西。所以当他们形容他们与主交通那个经历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呢，是意志是消失在神的意志里面。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意识不见了，你知道不是我们今天的感觉，不是我们的领会跟那个时候领会不一样，他觉得意志就完全没有了，根本就完全没有了，但这是刚开始。但等到你再进一步的时候，你真的与主联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慢慢就发现说，你不光是意志消失了，那个时候因为你觉得主是那么近，所以这个时候呢，连你的悟性还有记忆都跑到后面去，就是这个人慢慢变成迟钝了，完全浸在主的爱里面了。那等到最后第四层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这个人是完完全全什么就连身体好像都睡着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当你进到奥秘派的，他们因为不认识里面魂的光景，里面这个心思、情感、意志的心，根本他们对这个没有常识、没有知识。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只要我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定在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不想了，就是不爱了，也不恨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种奥秘派和佛教一部分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一个基督徒只要不爱、不恨、不什么都，那这个人，这个木纳，这个人就属灵了。那不要忘记，这个是佛教的思想，这个不是，这个是奥秘派错误奥秘派所带给我们的思想。但是你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他们当然在那个情形里，他们不会分辨的。所以自自然然，他就当他看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以为说他自己的确经过了那个经历。但是我们说过，连他们自己的人都说你可能受欺的，很可能就是邪灵，所以就帮助他们。那么甚至于那个时候啊，有人就拿他的东西拿到异端裁判所去。这一般裁判说，那多米尼克他们来判决的，那有问题没有？当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不要忘记，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不完全明白，当一个人抗拒这个圣灵的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在那个环境底下，你看见人会落到这种情形，是越陷越深。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奥古斯丁有过这些东西，从前都有这个东西，但是到了特瑞莎以后呢？好像是越演越烈，加上他那个情形啊，叫你觉得，哎，这个难道一个真的与主交通会到这种情形吗？那如果你真的看他的形容，你就会发现有的地方是不对的。 那么还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到底爱主，一个爱主的人，主知道他的心，主能够借助许多人来帮助他，借助许多人来改变他。所以我们知道，当他写自传的，他也把这个，所以有人说 ，Teresa 有个可爱的地方，他非常诚实，他就把他的经历就告诉别人。那么他自己也觉得有的地方他觉得那个痛根本是撒旦加给他的痛，按理来讲他没有知识，有知识他应该要拒绝才对啊。那么结果呢，他不能分，他是糊涂了，然后去问，所以可见他里面已经不平安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些经历当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从正眼光来看是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不是一点金子都没有，这里面是有许多的沙子。所以等到你看这些经历，如果用圣经的光来过滤的时候，那么这个就变成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等一等我们看了十字架约翰的时候，我们就看十字架约翰是另外一个角色，那么就是个完完全全不只是平衡，而且非常积极非常正面，那么给我们今天带来是一些的帮助。所以我们等一等看同一个时候同样一个大环境，你看圣灵能做非常奇妙的事。那我刚才我们讲过了，如果不这样吗？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在复习的时候，我想再多说一点就可以。这个在你读他的这个自传里面，读他其实后来盖恩夫人自传就是模仿这个特蕾莎的自传，但是我不鼓励弟兄姊妹读啊，原因就是说我除非你里面很刚强，除非你里面很清楚，否则我有的人读盖恩夫人已经是糊涂了，那这个特蕾莎是更糊涂的。那么这个因为我除非你真的有分辨力，对，但是其实在他整个自传里面呢，最精彩的一段、最好的一段，可以说最近，我觉得他描写是对的，但是那个描写实在说来在经历里面可以的。如果你把它里面啥都过滤掉以后，有的地方是可取的啊。比方说，他说在整个，所以他有一个叫祷告四层，就是说，盖恩夫人不是，因为什么话有灵命四层嘛？那么这个特瑞莎呢，他有祷告四层，就是你如果祷告的时候，你有四个层次，有祷告四个层次，所以他就觉得每次来祷告，就好像我们是个园地，是个园子，是神的一个花园。那么这个园地呢，里面很多杂草，就是我们这个来祷告就讲，我们这个来祷告就我们这个里面就很多杂草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你需要水，水当然代表圣灵的工作，你需要水嘛。所以现在就是你有几种可以得到水的方法。那么他说，当你在一个第一个阶层里面的时候，那么怎么办呢？你怎么叫你这个园地能够得到滋润呢？那么这个当然你要从祷告里面得到滋润了，所以你就来开始祷告了。不过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什么，他说就好像啊，你从井里面打水一样，那井里打水就不要用点力气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你的心思，他不用心思了，他用意志，还有记忆，还有什么，还有你的悟性都很活跃，那么你来祷告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很，但是你因为很干，慢慢怎么得到滋润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用力了，然后呢，你从井里面最后呢，就把水打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就与主有些交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所以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平安，那像这种感觉。那么当然，现在圣灵就把我们带到第二层，就是他用他的话来第二层。那第二层的时候呢，就发现了现在这个水啊，不是井里打出来的，现在水呢是用滑轮这个弄上来的水。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就不那么用力了。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你觉得主很近了，所以你不是在那里努力的去奋斗，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不用力了。你不用力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的意志已经消失在神的意志里面了。本来你一直要用力，要用你的意志，现在你不用意志了，所以这个不是等于好像是一个滑轮的水，然后呢叫你得到供应吗？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你看，他是用这种比方来形容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与神联合了，用他来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光是意志，现在另外两个就也没有了。比方说，我刚才说是悟性跟什么呢？跟记忆，那么也慢慢就在一种迟钝状态，完全是被动。这时候被动，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一个祷告有一个危险，是个被动的危险，什么都是被动的。你知道，我也不想，我也没有意志，那么现在呢，我也不记了，那么就让他这种混沌的状态。那么，但是呢，用特别上的感觉呢，你这样当然不用力了吧？一个人不想，不什么都懒惰，思想也懒惰，悟性也懒惰。那么，从这个方向来，你是不是被动了嘛？但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呢，现在你不用力了嘛？你根本不用力了，所以现在就是你越长进以后，你越不力了。那其实他不要忘记，这个不用力不是这个，不是说你不用头脑，不用这个，不用力就是一切都是恩典嘛。你本老实讲，本来祷告就是恩典的工作嘛，对不对？所以一面来讲，他用这个形容的时候，他主要是讲到他那个状态，魂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慢慢你就不用自己，一个人被动的。但是这路是错的。但是呢，他这个形容在我们整个与主交通的过程里面不完全是错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如果今天你在我们今天头脑里面，你去读盖恩夫人的时候，为什么有地方你觉得没有难处呢？因为你读的时候是什么？是恩典，就是恩典的工作，你什么都不要做嘛，对不对？现在你连念玫瑰经都不需要，这叫被动，没有错啊。所以盖恩夫人后来为什么这个变成造反了呢？因为读盖恩夫人东西，结果后来特蕾莎东西，大家都不念玫瑰经了嘛，然后大家都不去花弥撒了嘛，那这还了得？所以你看，这为什么是异端呢？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他们的教训底下，在整个奥秘派的教训底下，那么这种被动是什么意思？这个是被动，这是他们错误的教导。那你其实呢，你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恩典的工作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盖恩夫人，当他们数他们的罪状的时候，他们如果举了好几点，这个大部分他们说他们的错误是什么？改革派的错误，他中了马丁路的毒，他中了加尔文的毒。那其实他是个天主教徒，实实足足的天主教徒，他哪里有这些观念？他哪里有？尤其这些，你知道这些所谓的这个加这个所谓加密商派，这个是对门关得很紧的。你越拜玛利亚越这样的话，你这个越不可能是跑到跟人教阵营里面去，不可能的嘛。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盖恩夫人一面是得着特蕾莎的帮助，但是另一面呢，他慢慢学会什么叫恩典。所以他很多的讲法跟谁的讲法很像呢？就跟改革派的讲法很像。那这个是盖恩夫人吗？不是盖恩夫人。你去读这个，我们等一等会讲。当特蕾莎，你知道特蕾莎她的主要的认知是什么？她主要的认知就是说，我们爱主，追求主，我们的意志要和主的意志和谐。所以最后呢，如果他的意志完全消失在神旨意里面，完全的连接的时候，那当然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与神的旨意联合，能够照着神的旨意，他爱主，希望讨主的喜悦，这是他的心。但是他整个的方法里面，慢慢很多东西都是被动，都是被动的东西。那么他以为说这个被动正常的，其实这个被动是反常的。但真正的解释什么？真正的解释是恩典 take over， 恩典 take over 才对嘛。所以这是一个他的认知。第二个认知，那么今天救恩的途径是什么？他说救恩是完全借助耶稣基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姊妹根本就是在加密山派，根本就是他们以为说玛利亚为首创始的派。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当他讲到救恩的途径的时候，你去读他的东西和马丁路德讲的一模一样，而且用的语言是完全一模一样，你不觉得圣灵的工作稀不稀奇？按理来讲，圣特瑞莎应该什么都不懂了，这方面应该都不清楚才对。但是你看，不光圣特瑞莎如此，连十架约翰也是如此。你等于你会看神作工奇妙的不得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看这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特瑞莎他认知主要的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我所以他第一个阶段是这个井水，第二个阶段呢是 这个打出来的水，就是用机器打出来的水。好，那么这个当然表示你少用了力气了。那么到第三个阶段呢，他说就不是你做了，是员工做了，员工指的神自己来做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神做，这是恩典嘛，但他那是不用恩典这句话嘛，因为这句话根本是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他们讲，他自己不会讲嘛。好了，你看在这个可爱的比喻里面，他说现在 gardener 就是谁呢，就是神自己 take over。 那结果现在水是什么水？现在水是河流的水嘛，是溪流的水嘛，你看见吗？这完完全全是溪流的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候，当然了，因此如果溪流的水，那么你还有什么？你这个灌溉不是你在这灌溉，不是你努力在弄，不是你去是把去打水吗？不是，什么你都没有做，然后用滑轮的水，你已经省了很多力气。那现在如果是这个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你什么力气也不用啊，懂吗？那在这个情况下，他怎么解释呢？就是现在你看，现在你也不用悟性。现在呢，你也不用记忆了，实现了，所以你完全安息，所以这个叫完全的安息，其实是完全的被动，你懂吗？那么他觉得这样呢，就是与神联合。那么这个东西伤害的地方就是那个被动，那个是伤害，因为这个东西什么危险？一个人一被动，最后他最高的境界是思想一空白，投机当然就进来，那个邪灵当然就进来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当他解释这个经历的时候，他的注意是一直注意要叫过去的奥秘派的哲学的奥秘派的他们所讲的东西更实在化的，所以用他的经历来印证。那结果他完全弄错了，他经历还是经历了，但他去解释那个经历的时候，他认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好像什么都好像就是一直说我什么不清楚，清楚又不清楚。其实第二种清楚不清楚是灵里面的故事嘛？我们知道说灵里面许多是不清楚的，那么清楚是魂里面的，但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灵跟魂嘛，当然不懂这个东西嘛。所以在他们的解释里面是这种解释，但是其实我们看整个的经历很清楚，如果除了那个渣在这个沙拿掉之外，那第二种这里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说是恩典更充满了，圣灵更充满你的灵，它完全 take over， 那就这个当然什么？当然水流了嘛。所以你什么要不要做？本来就是你，如果现在你普通就是你自己没有定在十字架上，你一直在那做，一直在奋斗做，那么就怎么这就是挖井嘛？这等一等就是用滑轮嘛。但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了一切都是主做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好了，那这不是恩典是什么？所以你就看见吗？特瑞莎不知不觉讲恩典，不过他不用，他不能用那句，他就他不懂用那句话。事实上呢，我们讲过，讲的救恩的基础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用的语言已经是马丁路德的语言了。但是就是讲他的经历，弟兄姊妹，这个一切都不是恩典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盖恩夫人他们被判定的时候，他的错误什么？他的错误就是被跟着改革家，跟着改革的人走。那其实真是天晓得，救主知道嘛。那实在说呢，他根本不可能，他根本没有可能去受那个影响，他对不对？一个实实足足的一个在那个环境长大，他没有那个可能。但是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这样，但主教导他，在那种环境抗拒这个亮光的朝抗，其实他本来要到哪里去？他本来要到这个什么？要这个日内瓦去嘛？神根本就呼叫他的日内瓦。后来日内瓦的主教说 no， 然后他到附近去嘛，但是神还是做了，你看见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叫日内瓦。什么叫日内瓦？日内瓦就是这个改革的光最强的地方，那个谁加尔文就在那个地方嘛。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没有去日内瓦，但是日内瓦那个亮光就是因着盖恩夫人爱主的顺服主的缘故，他就是留在错误里面，主会改变他改正他，他不知不觉的，他自己不知道，但是等到他的敌人要审判他的时候，哦，说你根本中了这些的毒。那么这些毒什么毒？这些毒就是因信称义的毒嘛。这个毒什么毒？就是一切都是恩典，都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吗？许多时候，当你一切都是恩典的时候，你其实是被动的嘛，你不觉得吗？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你做的嘛。比方说，现在你来到主面前，你努力修善行善流泪，最后你达到那个，都是你做的。 但如果一切都恩典，与主你的联合，一切都是恩典，啊，这是被动。但这个被动不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我一直被动，我一直都没有被动，完全主动的。但是不要忘记，结果你答案，这谁做的？神做的。所以神做当然不是我做的了，所以我没有功劳，那这种呢就是恩典了。所以用被动之后，你要记得，他们这个特瑞莎的难处是什么？特瑞莎的难处是因为在他们的错误观念里面，他们觉得他这些魂完全停止功用，完他所有的 faculty 所有的感官器官都停止作用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主的怜悯的话，特瑞莎那实在是很危险，但是主还是保守他，这是主格外的怜悯。为什么？因为到底他是被圈在那个圈子里面，他什么光也看不见。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第四个阶段很清楚了，第四个阶段你看见了，等到这个倾盆大雨的甘霖降临，你什么都没有做了吗？那完全都没有了吗？那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就是怎么等到倾盆大雨，这不是圣灵浇灌是什么？这不是这基督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一定要这个身体浮起来，没有啊。所以你要小心啊，你如果家里有什么人浮起来一定有问题的，那不对，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身体浮起来什么都没有啊，而且你一直还是什么，还是活着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那不再是我，我应该没有，对不对？所以在一般的奥秘派感觉，只要我不再是我，就表示说我没有情感思想一直什么都没有，那下面为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呢？可能我还在啊。所以这个我是不是指着器官说的，不是指着各个来说的，神没有毁掉我们的各个，但是呢是我们以自己做中心的那个东西要拿掉，这个是没有错。我们这个人有个生命，是不是体的生命，完全是我们是靠着他来活的，我们希望人来捧我们，我们希望人来戴高帽。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体的生命，那这个东西要不再是我才对，这个必须是基督才对。那么十字架当然做这个工作了。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奥秘派没有这个光嘛，他看不清楚嘛。到一直等到改革以后，慢慢慢慢的在改革派改革以后，有一般的奥秘派，这是所谓基督教的奥秘派或者更正教的奥秘派，那么他们就看见这点，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你现在这个完全睡了，不是，这个变成被动，你还是你。所以他们本来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你外面的眼睛要瞎，里面的眼睛才能看见里面。但外面的眼睛瞎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你太聪明了，太智慧，所以你看东西用那个来看，这是你的习惯。但是不是指着你里面，就不指着你思想情感就不动了，没有，你还在，你还在。所以这个是等一等，我们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看一步一步就有改正，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神能做稀奇，在这个最黑暗的情形的时候，你看特瑞莎，按理来讲，她事实上是什么？是她那个经历，如果你用这些来看，是很危险的。但主还保守她，但是不要忘记，她所讲的这些东西很稀奇。我们为什么说那是最精彩这一段呢？因为不知不觉的，你如果真的用在我们与主的真的准确的经历来说，你看这个四部分都可以的，一点难处都没有，这表示恩典更多的工作嘛，这个有什么难处？没有难处。但是并不是想说你一定要抽筋，并不是想你整个的身体要僵硬，这没有这些东西了。你还好好，你还吃得好，不是吃不下饭什么的，你也不要到修道院，都在家里厨房里刚好吃饭。所以这个经历就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那么神也用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姊妹女子，她是个修士，但是在她身上已经很平衡的东西了。第一个我们说过，她不只是玛利亚，她同时也做马大。那么所以你看到处，那而当她到处工作的时候，你看她用她的思想，用她的情感，所以这就证明说什么，她思想情感不是要这样，不是这种情形啊。所以我想现在非常清楚了，我们大概综合起来，这个当然这里有沙子，当然也有金子，那么这里面的金子我们归纳起来是说，特瑞莎她的指望，她的目的，希望能够讨神的喜悦， 他希望他自己的意志能和神的意志联合，但是根据过误错误的观念，就是我要杀死我的意志，杀死我的思想，要让他成为静止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充满我们。所以他甚至讲到第四段的时候，好像圣灵，好像主耶稣反而对特蕾莎说，你看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你完全空了，现在让我来充满你。所以是我，那弟兄姊妹，保罗说不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懂我意思吗？那为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特蕾莎在这种光景里面到八年到十年，那个感谢主，主拯救他，结果呢，主就让他做马大，做马大的结果怎么样？他可以做马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走极端呐、啊。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不要做马大，你如果不做马大，教会里呢要怎么办呢？教会里需要马大。有的人以为说只有玛利亚属灵，不要忘记了，你真的做了马大以后，你才真的属灵。特蕾莎真正属灵最后二十年，你明白了吗？这点非常重要的。那在他来说，哦，这个不得了啊！我怎么现在还做这些事？我与主交通已经很……你想看他已经，他有一天他在多少多少年了？他说他已经那个他已经达到最高峰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就升天了，就应该就被提了才对的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啊！但是你看见他怎么样？结果最后二十年是大大的用他，他忙得不得了，忙到最后，这个他忙到最后啊，终于。这个有67岁的时候，结果呢，那次神就让他病了一场，而且这个是病得蛮厉害的。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This thing will be no longer wanted。”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是他指他自己嘛，现在已经完了，现在不再用，神不再用了，不再 wanted。本来神一直用他，现在呢，神觉得他路可以走完了，所以这样特蕾莎呢就走完了他。最后的一个，那当然讲这句话是很幽默的讲法，你知道很少人讲自己这么幽默的，讲别人可以，但你能讲了自己说 This thing will be no longer wanted， 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完了。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他一生爱主，写在什么地方呢？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我们以为他从玛利亚的才属灵，其实真正属灵是马大的时候，当他忙啊、盼望啊、服侍啊，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真的就说了，我想我稍微引一点他的一些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祷告和他的话，你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的深度就很清楚了啊。那这证明他从经历里面学的，他有一句话呢， There are more tears are shed over answered prayers than an unanswered ones， 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呢，他，我们许多是哭，因为主不听我们祷告。但是一个真正爱主，我们哭是因为主听了我们祷告。你知道，你当你能哭的时候，你知道你感谢主，主听了你的祷告。你看主实在恩待你，你为什么主听我们祷告？这是你哭的时候，不是许多人哭是因为主不听他的祷告。所以这个是经历里面的话，你看见没？这个姊妹，她不管千错万错，但是呢，她在主面前这个人是对的。然后他有一句话，他说 How is it, Lord, that we are cowards in everything save in opposing thee? 他说主啊，为什么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都是懦夫，除了我们在反对你这件事情上。所以可见许多时候我们常常离开神的旨意，我们会反对主，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每件上都是懦夫，但是在反对主身上我们不是懦夫，勇敢的很，这是他讲的话。所以你看，这个是一针见，这个如果不是经历，你们不行的。你否则你们也写写看，你们也祷告，然后你们看看你们能写几句这样的话。然后他说 ，Be gentle to all and stern with yourself， 就是说你对许多人要仁慈，但你对自己你要严谨，要严谨。然后有一句话也很好，他说 ，We shall never learn to know ourselves except by endeavoring to know God， 这非常对。很多人认识自己要分析自己，他说不是。他说我们永远，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学习认识自己，除非我们努力的认识神。你看这是认识自己的秘诀，这一点很重要。我再说，很多人一天到晚分析自己，哦，多少年前我这个经历多少件事，那我现在怎么样是浪费时间，我这个怎么样，都是分析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自己光里面看见自己，没有的，不可能。 所以真正认识自己是更多认识神。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过去几年什么样的经历，你告诉我今天你认识神是比从前更多了。他然后他说 For beholding his greatness we realize our own littleness。 所以当我们瞻仰他的伟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多渺小。 His purity shows us our fullness。 他的纯洁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愚昧。 And by meditating upon his humility we find how very far we are from being humble。但只有当我们真的默想他的谦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应该谦卑有多少，有十万八千里人。所以这个是他，你看见这是从经历里面。那现在所以我在说你这是真正的 Teresa， 你看见吗？就是说在他最黑暗的时候神保守他，一个爱主的人就还是让他学了一些功课，这些东西还能帮助我们。你看见我们觉得在一个 anti-reformation 这个 movement， 在这里面应该没有东西的，没有金子，没有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你看，这东西都是金子。那最稀奇的就是，他有个祷告是厨房里面的祷告。好了，圣人应该在修道院，圣人不应该在厨房，对不对？所以我想很多姊妹可以用这个来做例子，可以不烧饭，因为你要做圣人嘛，对不对？你这个做烧饭太俗了。现在我们今天的祷告，今天的祷告。他的 Lord of all pots and pans and things， 指锅碗瓢盘的主啊，锅碗瓢盘的主啊，对不对？ Make me a saint， 让我做一个圣人。 By getting meal， 让我来烧饭。 And washing up the plate， 来洗碗。 Warm all the kitchen with thy love， 但愿我叫整个的厨房温暖起来，用你的爱来温暖它。 And light it with thy peace， 那用平安的把它点起来，因为你厨房里面都是火，都是光的，对不对？Forgive me all my worrying， 你饶恕我，我太多的忧虑了。And make my grumbles ceases， 我多少的怨言叫我能够停止。Thou who didst love to give me man food in room or by the sea， 所以那就是说，因为你的爱把食物赐给人，或者在房间里面，或者在海边。然后他说 ，Accept the service that I do it unto thee。他说求你接受我的服侍，就是我所做的。但他现在所做的是厨房的，不是一个个修道院。你看他建了十六个修道院，那现在在厨房的工作。 Do it unto me， 我这样做是坐在你面前。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这是俗的？俗的也是神。厨房可以变成天堂，如果厨房是用爱充满，被平安来充满的话，你看见没有？感谢主，这是 Teresa。 好，现在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的确能看出他这个情形来。他说 Oh Lord, how utterly different are thy thoughts from our thoughts。 他说主啊，你看你的意念是怎样不同我的意念。 From a soul which is firmly resolved to love thee alone and which has surrendered her whole will into thy hands。 那我现在我们呢 就是我这个人呢是决定好的单单的要爱你，而且呢把他所有的意志都降服在你的手里。 Thou demands only that she should hearken， 你所要求的所要求的就是他能听从。 Strive earnest to love me， 就是追求来服侍你。 And desire only to promote my honor， 只有一个期盼，就是期盼你能够得着荣耀。 She needs seek and choose no path， 他需要寻找而且选择，没有其他的道路。 For thou dost that for her， 因为你为他做了一切。 And her will follow me， 让他的意志能够跟从你的旨意。 Will thou, O Lord, take care to bring her to full perfection。 哦主啊，但愿你来负责带领他到完全。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恩典是什么？你说他讲了半天，他自己不知道他已经用了恩典的语言。不过在那个整个的黑暗的，我在说在那个 anti-reformation 这个框架底下， 他按了按来止不住变化，那你看看他的心，你说主的心怎么不感动？你说这个人主怎么不悦呢？当主看见说他被陷在，不是他，你知道吗？因为他还有上面的，我不是他，不过修士修女，你不要忘记了，他一定要听从 director 的话， director 就听从教会当局的话，他不是他自己的人，在这个情形底下他看不见光，一个命令下来他们就往前走了，他们为做这个命都不要了。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主能帮助吗？这个人主能工作吗？感谢主。从这些话你看见主做了何等奇妙的，一个错误的人，一个好像很多都是错的，但他心是对的。所以当然的话说回来，他的错可以改过来，就是他的语言，有的语言错了。如果你懂得恩典的语言，你觉得那就是对的，不是错的。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身上你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你没有那些错误，都是金子，那些沙子东西就脱掉了，在我们上就没有了。那这样呢，慢慢慢慢就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准确的道路上。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特蕾莎，我觉得她的贡献当然从不同角度他们看不同，如果从罗马教会当局来看那是另外一面，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说尤其是主给了亮光以后，应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有人还陷在这个井里啊？那虽然这样，你看见没有，圣灵仍旧做这个工作。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井里应该是异端裁判所，所以在西班牙很快的一些基督徒就消灭了，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圣徒的血就变成了教会的种子，这是一面。在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了，还有一部旗子，就是你看见要打先锋的话，谁来打先锋？这些打先锋，但这些打先锋按理来讲应该没有留下金子，都是沙子，但是不是，我们看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叫我们得到帮助。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那这个人就不同了，这个人不是他的生活，这个人一生不是，这个已经很也是很动人的，但最重要就是他的教训。那么我再说这个十架约翰，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很少看见一个人，那我想除了涛人大概就是他，那当然前面还有人，但是呢真正能够把历史历代所有圣徒的经历能够放在一起，那能把它解释的清楚，而解释不是根据自己的话，你看见你一读十架约翰的东西，你看见都是神自己的话，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你一看到圣经的话你就放心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看这圣经话你就不懂。不过呢话说回来，他用的词汇跟我们现在用的词汇不一样，所以当你读他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根据他的词汇，那你知道这个沙子，那很明显沙子在这里，这个又是从异教，又是禁欲主义出来的东西，又是从哲学奥秘派里面拿来的东西，你知道这个不圣经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改一下，你如果用经，因为这个经历是应该是历久弥，永远是经历，永远一样的，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那是同样的经历的话，所以他在那里讲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的语言弄错，所以很明显大家都往那个方向，但是如果你把语言弄对，就是他的语言，如果你真的把他语言弄对的话，那你就看你们那个东西是圣经里面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用他的，如果你把用圣经的定义，然后你把他所讲的形容我们的经历的话，那你就看你说这个经历就很对了。很多地方你去读圣经，你看这个经历就是一个经历，那就是一个对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十字架约翰是另外一个怎么讲，是另外一个人，同一个时候，而且他们都是在加密山派底下，所以你知道他，这当他遇见这个特瑞莎的时候，他是26岁，那个特瑞莎已经53岁，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当然得到特瑞莎许多的帮助，但是呢，他不是像特瑞莎一样做许多的异梦异象，后来在他的著作里面，他反对异梦异象，很清楚，他讲他这个东西有受气，非常有受气的可能。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是你会发现说特瑞莎是非常主观的，你读她的东西就像盖恩夫人那个信箱模样，都是主观的东西，但是呢你看讲同样的东西，十字架约翰他没有他的自己， 他没有他自己表现在什么地方，你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著作里面，你看不到他，就是其实看不到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客观。你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啊，你读他东西很有兴趣，因为他多少有主观的东西在里面，你都要津津有味，对不对？那么按理来，所以奥古斯丁能给我们帮助，但是他读起来怎么样？读起来这个有怎么讲呢？就是读起来就是生动，而且你容易读下去。但是呢，那个就不是十字架约翰，十字架约翰他根本不提他自己，是完全客观的东西。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一个科学的东西一样，跟他写的东西好像是科学论文一样，非常 scientific， 非常的客观，好像他不在里面一样。但他的确主用他把里面的经历把它写出来，那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一点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赶得上他。他的的确确，如果而且他的确讲得很清楚，有的地方他引了这些话，引了那些话以后。弟兄姊妹，你的感觉什么感觉？你觉得，哎，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吗？没有错嘛，你懂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放心了。那么，如果是圣经里面是可靠的话，那么如果十字架约翰有错的话，是他用的词汇跟我们的词汇不一样，所以你要重新把他的词汇定义，定一个定义。那么然后呢，你再拿来形容我们今天在主面的感觉。那么你看见这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么多奥秘派里面，你看，十字架约翰他的贡献在这，但是不要忘记是最黑暗的时候，应该人看不见，但是稀奇，居然他能看得见，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现在大概把十字架约翰很快的这个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他是都在西班牙，他生的地方呢，离开这个特蕾莎生的叫阿维拉那个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不过他跟特蕾莎环境不一样，特蕾莎可以说是一个贵族家庭长大。那么这个 Saint John 就是 Saint John of the Cross， 就是十字架约翰，他非常的贫穷。他的父亲跟母亲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家庭是个好家庭。他的爸爸很有钱，那个时候呢很有钱，当然他的祖父希望他能够嫁给，不是能够娶一个门当户对，结果他娶了一个这个纺织女，结果他的祖父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所有人就不承认他，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他为着他的妈妈，就是为着十字架约翰的妈妈，他可以说真的什么都撇下了。所以变得贫穷了，所以这个缘故呢，那么他呢就一生下来就在这种家庭里面。那没有多久以后呢，很年轻，他的妈妈就死了，不是他的父亲就死了，所以父亲就死了，那妈妈呢就带着他，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他妈妈生了12个孩子，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所以这么大的家庭又带着他的这个哥哥这个什么就去，那么他呢当然是个男孩，他需要在那里。这个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就搬到这城里面去。那么这个城我名字都不要讲，你讲了半天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搬到这个城里呢，那那个时候因为你要做工作呢，所以他就开始呢就学习做木匠，学习做裁缝，学习做雕刻，学习画画。但是每一样他都不行，他一面他不行，另一面人也不要他，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要在医院里做工。那医院怎么样？他医院做什么呢？医院就是专门去那个末期的病患，就是人家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最后要最后最严重的，那么他在医院里面去看，去照顾他们，替他们患这个患那个，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小时候在这样做。然后呢他就读了这个耶稣会的开办的一个学校，所以他小的时候是受了这些东西的影响。我们知道耶稣会的创始人叫做 Ignatia Loyola， 他不是有属灵的操练吗？那么他呢也得了这些的帮助，所以他在这方面是相当有基础的。那么虽然在耶稣会的环境底下，但是他的意志，他等到后来大了以后，他还是选择就进这个加密山这个派这个教门底下， 那么这个比较严谨啊，所以呢，那么同时呢，他也进了那个加密山，也进了这个附近一个大学，那么这个大学很厉害，所以你可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虽然他很穷，但是呢，你看见他在最好那个我们可以那时候欧洲啊，大概数一数二的大学，就是在西班牙啊，那个大学叫做萨拉曼卡那个地方。在萨拉曼卡，你那个是个最好的大学。你如果去读历史，那是最有名的一些人都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比方说那个时候就有人就把《歌中之歌》就翻成了什么，就翻成了当地的话。那这个在那个时候是不可能。那有的教授就这么做，因为在那个时候不许可。那个时候官方的这些话都应该是拉丁文才能，不可以放在当地。所以那么在这个环境底下，所以到了1567年的时候，那么他就 ordain as a priest， 那么他就开始做神父了。那么这个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碰到了 Teresa， 所以 Teresa 就把特蕾莎就告诉他他自己他所盼望，他希望说不光在修女中间，希望说在弟兄们中间也能兴起这样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完全投入了。那么所以因着十架约翰投入以后，他才26岁，你想看那个时候各方面的能力各方面，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这个到处就很多这个工作就是变成我们说非常非常发达的，不光是在西班牙，甚至不西班牙，后来也到了法国。所以不要忘记17世纪盖恩夫人那个时候，实在说来，在他盖恩夫人整个的环境，天主教环境里面就是这个环境，不要忘记。所以他读的书就特瑞莎的书，还有就是释迦约翰的书，都读这些，因为那个到处不是都是这样子的。那么好了，这个是可以说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在到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对他们来讲就是要恢复，把这个加密山呢就恢复到当初去啊，所以他们就这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和那个时候保守派的就起了冲突。那保守派的跟他们这么一做，因为第一个他们本来可以过很好的，我们说过嘛，你如果在修道院的话，如果在原来保守派的话，那是这样，如果是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你根本怎么讲呢？有保守的做法就是说，修女是苦修女嘛，你根本人不可以来见你，父母都不可以，你也世界也不可以来。但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完全开放的，而且很多腐化、很多污秽的情形发生。那么这就是因为已经腐化了，所以呢，因着他们走这条路，所以当然就跟他们就冲突了。那么这些人当然就和教会当年就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所以有一天呢，他们就把他绑架。有一个说法是绑架，一个说法就反正就把他送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他放在一个修道院，把他关起来。那关起来啊，不要忘了，关起来是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关在墙壁上挖个洞，那个洞大概是6英尺跟10英尺那么个洞，他就躲了。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就一个窗户。他一待呢就待了多少？一待就待了9个月。那幸好啊，这个幸好大概因为主知道有一天关在那个小洞里面，所以他一生下来啊，我们知道十架约翰呢是教会历史里面有名的个子矮小，他5寸5尺都不到。所以呢，他5尺都不到，所以后来 Teresa 怎么说呢？ Teresa 说，他说你从表面上看他5尺都不到，在神里眼光他是个伟人，他是个巨人呢、啊，是个巨人，一点都没有错嘛。那幸好你知道吗？如果他太高太大，那个9个月就很不舒服了。所以呢，因为他只有5寸，所以矮小，所以转回像小孩子有道理的。所以只有5寸呢，所以还可以。你看见吗？这个5尺跟6尺还差一点。那么站起来嘛，还有一点点余地，就这么一关关了9个月。那不光这样，一个礼拜只能吃3顿饭，是那么请把他拖出去，请他吃3顿饭。吃完饭以后打饭，就是一个礼拜打饭，就吃一顿饭完了要鞭打一次。就为什么鞭打？鞭打就是你认不认错，你要不要收回？你收回了，我们就放你了。每个礼拜吃3次饭，然后每次不是好好的吃，吃完了以后一定要被毒打一顿，然后他觉得主没有叫他收回， 所以他不肯收回，那又回去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叫他写了一个叫做《属灵的诗歌》。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他那个时候，但起头人家不给，什么都不给了。后来慢慢的，大概就他祷告了，所以有人就怜悯他，就给了个指头，那么他就开始诗。所以在这个九月里面，他有写了一本书，这个是诗，他是个诗人的。所以在西班牙这个整个的文学里面，他的诗是没有话说的。所以那么他的诗是怎么？他用诗的题材，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敢把这个歌中之歌把它翻成当地的话，不能。所以现在他在经历的时候，他就把歌中之歌呢，用诗的题材就把它描写出来。那么表面上不是歌中，其实是歌中之歌。那么就讲到他就像苏拉美女一样，我们的主就像这个所罗门一样，然后就把那个中间的对话呢，就用诗的题材写，然后呢就把什么呢，用诗的题材，然后就把他的属灵的经历就潜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写呢？主要的这个东西是在监狱里面完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么我们等一等回过头，我们要看他的那个书给我们有多少的帮助。所以你知道这个你如果真的读，你一定能歌中之歌的。我不敢说你一定是看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受影响，我是不知道。但如果你真的今天把这个十架约翰呢，他所写用诗体来写的，然后你仔细的去对照歌中之歌的话，我看很多地方应该能对得起，应该能对。所以实在说来啊，真正能我们说歌中之歌 Oregon 也读过，别人也读过，但真正能把它用在我们经历上，那么你一定就有这个特点，你一定用他的歌中之歌，的确就是把歌整个的歌中之歌里面所写的就是讲到他个人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这个十架约翰他的等于他第一部著作。那么然后呢，从那里就被放出来了，放出来然后他又非常的忙，然后最后他就该写的书都写完了，然后最后呢他觉得大概他见主的面就不久了。但就在那个时候听说哈、啊、就是听说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个梦，不是做了梦，不是他觉得主对他说话，怎么说话他没有讲。但那一次主是跟他讲，因为他慢慢年纪大了嘛，所以主就跟他讲说，你要什么我应许你，你只要要什么我一定给你什么。这是 据他自己告诉我，主对他这么说。那么他说他什么都不要，他什么都不要，他要什么呢？我看哈，对，他的回答是这样。当主问他，就是主问他，他什么？他说你给什么我都给你。那他的回答就是说 ，to be despised and suffer for your sake。他说我宁可被藐视也宁可为你受苦，好，这是我所要，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我们结果后来没有多久刚好 Teresa 就死了。 Teresa 过去以后呢，那么有一个商人是很狡猾的商人，他叫 Doria， 那么他呢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打击这个他们所建立的那个这个就是所建立的一切。所以慢慢的他就用各种的关系就解了谁的职呢？解了十亚约翰的职。而且就在那个时候他准备好了，甚至要把他赶出整个的这个整个的 order， 就是从这个教门里面赶出去。所以你知道果然他是受尽羞辱，而且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一步一步这样做。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就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他发现他的脚不行了，脚实在走不动了。走不动了以后呢，所以他就觉得他所在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医治他，所以呢他就要到另外两个地方去给他选择。那么然后呢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认识的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找一个另外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因为他觉得为主他什么都愿意摆下一切。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结果那个地方的这个神父呢看不起他，也不欢迎他，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生病的人了，但怎么样的人就看他不顺眼，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到了有一天呢，就是12月13号，就是那一年是我就他49岁死的嘛，所以12月13号那一天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神父就请来呢做什么呢，他请他饶恕他，因为他觉得他不是要在这里，但他没办法，他现在走也走不动了，所以带给他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就没有想他这样的一求他饶恕呢，这个神父大受感动，他离开的这个眼泪汪汪的，所以这个神父就受了感动。所以最后的时候是，当然这个他死的时候是神父为他祷告的。那么当这个神父要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不要，你知道在普通天主教里面，你死的时候他要为你祈祷，而祈祷有一定的祈祷文的嘛。他说不要，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十架约翰就说，他说不，他说请你在歌中之歌里面念几段给我听就好了。然后最后他走的时候，他就向主的祷告说，主啊，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大概是他这个他一生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他是一个对自己很严苛严谨的人，他为着主他愿意舍弃一切。所以你看在他写的东西里面呢，就是主的呼召，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所以从他一生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的确确是不是光讲了，的确是一个非常跟随主的人。那这是他的生平，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到底对于教会的贡献是什么，他写了哪些书，这些书呢，从这些书上面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的帮助。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们休息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所以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是10点，对，11点，下一次回来是11点啊，11点是11点吗？对对对对，好，现在就回来，我们有个祷告好吗？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当看见这些榜样的时候，我们觉得心中何等的感动，是你在各种环境里面你都能够有一些隐藏的人，我们认为在那个环境已经不可能有光，但主你还是借着那些爱你的人仍旧能发出光来，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不管这个光多暗淡，但总是你的光，所以我们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要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